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在饭桌上和大家相聚，并且呢今天呢海伦要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一起在饭桌上展开一段旅程。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有我们的老朋友约瑟。你好约瑟。
你好海伦，我不算太老吧，我们是好朋友啦。
我刚刚说的什么呀？
你说
我
说
的老朋友啊，
老朋友啊。老朋友也挺好的，意思就是说老见你啊，常驻老嘉宾，
老在这个地方出现也算是老朋友了。
对呀、啊，老在这儿出现
啊，不是说年纪大啊，
不是说年纪大。那下一位呢，是一个年轻的声音。你好，恩惠。
你好，海伦。你好，约瑟。
哎，你好。
对，我们的恩惠听到声音是非常的年轻，我们也欢迎他第一次跟我们在一起聊天，所以啊，约瑟，我们两个不能欺负，
不能够倚老卖老，
特别不能给人家出难题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呈上的一个聊天话题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我们也是毕业季啊，很多学生也毕业了，大学也考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聊教育，大学教育。这个话题呢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一期节目，其中呢就谈过教育，但是我想在那个节目当中我们谈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入，所以呢我就想拿来今天跟这两位嘉宾，我们再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教育，教育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育这个到底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还有呢，也就是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父母呢把孩子送到常春藤大学读书，那我们也要对美国的这个常春藤大学呢有一些介绍，这样子呢也有利于这些要去读书的学子们，他们呢对自己的学校或自己要选定的学校心里也有一些认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清教徒的教育观。当然了，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呢，我们都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在大学里受到的整个大学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对你最成功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先请我们年纪不大的约瑟啊。
对，我们那时候读大学，其实那时候我们有个就叫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
是，
就是说同龄人里面能够上大学的人很有限啊，特别是上一些好的大学。
对，
我自己读的是，我的专业是社会学啊，当时候是很偏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样的一个学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呢，
现在也不热门吧？这个
社会学在国内，因为它在解放前是社会学是这个全世界都很好很有地位的，中国的社会学。等到我们那个是等到我们大学重新叫恢复社会学的时候，起步已经有点晚了。后来我读的时候才发现，就整个的就是西方的教育体系其实很重视这个，很多就是西方的学校中学他们就开始读社会学，这个对我后面的这个其实知识的结构影响非常大。
哦，
对，因为他是研究这种他是哲学之下的，他是实证性的，就是
实践性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他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所以呢那每一个结论他都不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而是从客观的大多数人用那个随机抽样的这个方式来去看每一个社会热点。这种思维方式还有西方的这种社会学的理论对我后来出来就是工作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都影响非常大。
哦，
我的专业对我的个人影响非常大。
那真不错。社会学应该属于文科类的。 那我就跟你跟约瑟完全相反，我是理科类的，我是学机械设计与工艺制造的。
你不说还真的不知道。
那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我以为你读文学的呢。
我想啊，我是理科的。
是理工女啊。
对，理工女。
所以呢，说真的啊，我读完了到现在也没用上，所以我在想，我在大学里面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对我到底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影响？就像约瑟可能文科类的，可能对塑造一个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啊，人文方面的素养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这个理科类的就是纯计算呢、啊、所以出来以后就是做画图啊，设计啊，除了工具理性方面有一些用处以外，我觉得对我的其他的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影响。这是我的大学，我要写本回忆录，可以叫我的大学，但是记不起来，回忆不起来。那我知道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就是恩惠，恩惠可能也才离开大学没有多久吧。
是的，海伦，我是这样子的，我是80年代陌生人，然后是在21世纪、其实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上大学，所以我的年代比较的晚。如果写回忆录的话，可能会历历在目，比较清晰。但是呢，因为我跟你们相比的话，我的阅历还是浅的，因为是刚走出校园，走出图书馆，走出象牙塔不久，所以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反思，可以回忆，可以书写。是的，对。我的专业背景在本科是汉语言文学，也是文科生，可能是比社会学更文的语言性的一个学习，语言训练的学习，对啊、是在公立大学读书的。那这个公立大学对我而言的造就来说的话，其实是我自己的评价是不高的，就是大学本身啊，对，因为就像刚才约瑟他谈到的，就是说学校也分好坏，是吧？对，而且在今天离这个现时代比较近的这个大学，它并不是像约瑟所讲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这样的一种。实际上现在大学扩招其实普及性很强了，是吧？对，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大学塑造我的是图书馆是书籍本身，而不是就是大学背后体现出来的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啦，或者说软件硬件的设施啦，或者说有大学学院里面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学者作家啦，其实也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愈合。对，所以是书籍本身对我的造就反而更大一点。对，因为我是沉迷在书籍的海洋当中是在书籍当中被教育诉诸于书本是这样的。那回顾我的专业背景和大学本科4年，后来到研究生阶段继续的一个深造，其实我知道虽然说大学本身有它的局限，但是恰好我在这个汉语言文学当中有一个语言训练的根基，所以可以帮助到我去通过语言的这个工具探索到更多的这个知识。对，但是相比之下，就是像约瑟讲的知识结构的话我的知识结构还是太过偏文，可能跟海伦有一点差别很大，就是海伦会觉得你在这个思维训练上其实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异的，虽然说是理科生，但是理科生你的专业背景塑造出来的你的理性你的这种精确性这种准确性，这种逻辑性可能会强一点，是吧？
我恰恰不认为啊。也是因为当我们说我们好像各自不同的背景可能对我们有什么塑造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说的哈我们想当然的认为理工科肯定是有逻辑训练，有这个因为他天天要跟数字这个公式打交道，可能比较，但是我不排除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但我就比较特例吧我就说整个大学对我的 就是在工具理性上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就是至少我知道怎么样去画图啊，怎么样设计一个产品。可是他对我这个我想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又要回到，就是他到底把我培养成一个什么人。比如说我们出来以后面对这个我们的社会，面对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啊，面对有很多乌泱泱的扑面而来的各样的信息，正确的、不正确的、好的、坏的，如何分辨？其实大学没有教到我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这样子谈的都是说我们是受过教育的。可是现在我想说的也是，就是到今天为止，你如果随便在微信上搜索一下，你都会发现今天对中国的教育的抱怨啊，发现教育的弊端越来越多。可是仍然是很多人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改变命运啊，在国内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很多寒门呐、寒门出贵子，寒门如何能出贵子呢？很多时候这个大学教育也成为他们跳出寒门的一个契机。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来互相聊一聊，到底教育是想把我们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就先从教育的目的来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听你们讲的都挺好的，我发现我跟你们还真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对大学教育比较认同，可能是距离产生美吧，时间越长了他对大学的回忆就越好越美好。对，我们其实我觉得是两步的，一个是选拔，因为我们当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大学。我们的班里面确实很多是农村来的他们的知识面呢跟我们大城市的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么通过这个读大学这个路径啊，那毕业了以后他们好多就留在大城市了，或者回到他们的大城市里面，其实都担当起了很重要的就是城市的建设呀，或者是就是很好的一个人才，确实是成为了一个寒门出贵子。至于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的话呢，个人不一样了。像我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我是很喜欢学，那么这个也对我后面，但是也有很多同学他不太喜欢社会学的，他觉得很枯燥、很抽象、很没什么用啊。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们后来在工作在社会上的他那个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这种知识结构的改变，另外一个是他所属的阶层的这种改变。他改变了一个人他的家庭和他整个的就是他后面的那个家族的很多的那种变化。这是这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带来的变化。
就是约瑟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前段时间看到过有一个人在讲课，他就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教育的目的就使得这个人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因为他认定就是说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他认为人生而都是有天分的。那教育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个人的天分，然后呢发挥他的天分，把他放在一个适合他的天分，他也喜，当然适合天分肯定就喜欢了，他也做得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我想这句话可能有一点太理想化了。
这个是某方面来确实是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啊，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那么通过教育的话呢，他可以把他的那个在更广的知识面，在更高的人的指导和在一种就是在一个领域里面把他这种天分就能够发挥出来。但是这个也有个问题，就是说人的天分他这个是一我们说的这种是技能上的知识上的那种天分，如果控制这个天分的那个驾驭者如果他是没有把他教育好啊，就好像练功夫一样的呢。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都是这个人有天分我可以教他的，但是在教他这些东西之前一定要先确定，或者更多的是放在这个人的那个武德啊人品上面，要不然他太厉害了再一出手就伤人啊，那就还不如不教呢。
是我非常认同刚才约瑟他讲到的这一点，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发挥他的天分，这个没有错的啊。每个人都有他所擅长的、所爱好的、特长的那一面，他的能力独特之处，但是他的目标啊，一定是诉诸于一个良善的目标啊，诉诸于一个啊，就是对别人有造就的啊，对自己也没有伤害的，其实是一个更好的目标。换言之呢，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啊，教育的目标当中发挥人的特长不是最高的目标，在发挥人的特长之上还有更高的目标。对，
我记得就有很多很极端的事情啊，就是有些从小到大都是成绩很好的，然后也一直上到去最好的高等的学校，就是中国我们最高的学府，然后在那边可能拿了硕士甚至拿了博士，然后呢也顺利的就到海外继续深造的啊，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很但是呢一旦他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悲剧性的问题啊。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留学生，他碰到什么问题了，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把自己的导师都给杀了，然后把校长也杀了，然后还顺带把几个同学也杀了。这个就是教育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你说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有印象，而且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国内呢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啊，就是讨论今天的教育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培养很好的学术水平很高的啊，这个也非常的聪明的人，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他成为一个杀人犯，在教育里面我们缺失了，到底缺失了一个什么环节。所以呢后面就像刚才恩惠也讲，可能发挥其本人天赋只是教育的目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和最完全的。所以后来呢很多教育行业的教育领域的人他们也提出，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全人教育啊，整个就是把人啊，不仅有这个智慧啊，不仅有聪明才智，他应该学得的这个理性方面的东西，他更应要德性方面的要有一个好的品德啊。可是我们仍然发现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的根本，就是最初的教育，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其实最初的教育，我们说如果你要上美国常春藤大学，那就那几个嘛啊，什么哈佛呀、宾夕法尼亚、耶鲁啊、普林斯顿，对，都算。可是当我们在心念念这些常春藤大学的时候，当我们觉得那是我们人生中教育当中最高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这些学校它所建立的根基其实是信仰。
对，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大学教育有什么用，我看过以前有 很有名的那个作家韩寒，还是韩寒，
对，韩寒，
他说不读啊，读了干嘛呀。对，而且很多优秀的人他不读的出来做企业家，而且我们也听过很多班里面的中学同学里面上了大学的那些后来都是为那些没上大学的那个同学打工的也很多。所以大学的本质刚才说的，我不单只学技能，还有这种为人处事啊，人的这种修养啊，我们也有讲的，我们从小的时候从小学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嘛，我们要从小都在培养三好学生，不是光是学习好的，还有的就是那个道德要好的，但是就是还是在这个方面出问题啊。我就想起来了，为什么要设立大学？为什么我们古代不是也有私塾嘛，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为什么要有现代这种大学呢？刚才说的这些常春藤啊，他们当时候设立的只有基本上三门课的，就是一个是法学，一个神学和是医学，就这三门的。后来发展成了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嘛。他为什么设立呢？就是因为那个医学是管我们的身体的啊，我们的身体结构是怎么样子的，让我们更健康。那么那个法学是我们外面这个行为的啊，然后呢，神学是我们的灵魂的，所以它对应着灵魂和体啊，然后这三方面要健康，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人。而现在的这种大学的话，大概也就是1000年吧。1000年才产生，然后不停的这个发展过来的。 然后在北美的这些常春藤大学，它还有个特点，它比美国的建国时间还要早，也就先有了大学才有国家的。啊，所以当时候的这些清教徒他们就对这个教育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就是对这几样特别的重视，因为没有这个大学教育，一个人他的灵他的魂和他的体都不完整了，他没办法去在这个新的大陆去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国家，因为国家是由公民来组成的嘛。所以因为美国他的教育很重要，从那个清教徒从五月花从欧洲过来这边开始慢慢建立的。他们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登陆完之后呢，他们写的有个公约或者是有个法律的，那个法律他们是这么写的，他说就是说如果有50个人有50户的家庭的话，这50户必须要有一个老师。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达到100户的话呢，这100户的必须要有一个学校。这个也就是北美这个地方啊，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文盲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接受这种基础的啊。所以这些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些很有名的常青藤大学，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学啊，然后慢慢这样子扩张过来，并且把这种模式也带到了中国。我们中国的大学也是从这个模式这里慢慢延伸过来。
刚才约瑟分享到就是美国的清教徒传统跟教育，他们的大学教育，其实清教徒的传统不光是在大学阶段，他们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有非常深厚的根基。但是呢，它不是说我们今天意义上所理解的比较系统的小学教育，他们的孩童就是他们小孩子在家庭当中的小孩子，哪怕他不上学，他在家受教育，他其实是一种很朴素很简单而且很近前的一个教育的传统和根基。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每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操练的就是在大自然当中生活和劳动他们是诉诸于身体的劳动他不是现代化的一个，他比较倾向于一个在比较前现代的那种，比如说喂养牲畜的劳动比如说整理家务的劳动这样的劳动，既操练了身体，也操练了一个孩子他在家庭当中如何的去服侍别人如何的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他们在知识上的训练也很重要，就是语言性的训练，比如说他们有可能会学习拉丁文比如说他们会背诵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每天要背诵要理问答然后就是基本的算术读写等等的训练就是说他不是说要强烈的灌输很多很多学科给孩子，也不是说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要怎么怎么样，要抓对那样种焦虑的那样的家长的心态，他就是在近前的家庭近前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当中去，这种类似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去奠定孩子的信仰的根基。当然这个信仰的根基它不光是在小学阶段孩童阶段教育的一个底色，它也是大学或研究院以及神学院教育的目标刚才约瑟在这个医学呀法学呀神学啊这三个视野来看全人的教育是怎样的，对，我们也会看到说比如说清教徒传统的这个建立的大学哈佛大学，他们早期的校训里面体现到说荣耀归于基督或者说为基督为教会还有一个校训叫真理拉丁文 Veritas 它意思就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翻译成今天我们比较熟知的一句名言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就是说对清教徒那一代人相信圣经的真理，上帝的主权，启示的知识，在一切的人类知识领域当中拥有统摄性的主宰性的掌权性的和更新性的力量因为基督教信仰原则可以更新一切的知识和文化。当然清教徒它背后的带来的是改革宗的一个这个教义所带来的这样的观念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可以以他们西方的希腊哲学传统 为友啊，结识他们，与他们对话，学习他们啊。但是因着热爱真理的缘故啊，希腊哲学是可以臣服在真理之下，被真理检验、审视、批判、更新和光照的。对，所以这个视角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来看待说清教徒的教育传统啊，来反思我们自己。对
对，我觉得恩惠就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天地，就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仅看见了教育的起源，或者说教育的这个拓展性的涌现的秩序的来源，我们更看见了这种理念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宗教，或者我换句话说，这种教育的理念产生于对上帝的敬畏。清教徒们他们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建立学校啊，我们说哈佛是他们来到，是1636年，就是他们五月花号来到北美以后，登陆以后第六年他们就开始建立了啊，就是哈佛大学。所以很早的他们建立这些学校，我记得清教徒有一个观念，也是他们不仅仅是光学圣经，也不能单单学圣经，就像刚才恩惠讲到的啊，这是我爱五师，我更爱真理啊。那在清教徒的观念当中呢，每一样真理，每一样学科里面的规律，每一样学科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真理，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就把视野、把我学习的范围啊，因为这是天父世界，就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就我们现在的大学，大家都说要追求真理的，不论什么教或者是不论哪个国家，但是呢，清教徒他所讲的这个真理，他是从圣经来的，就好像比拉多问了什么叫真理，他就不再继续问了。对，但是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真理是什么，圣经里面。所以当时的清教徒，他就是要去让大家都能够，为什么要建立大学？你不认识字，你就不能够读不懂圣经，你要不好好的读书，你就不能够通过圣经去理解什么叫做真理，对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社会的，以及对你自己本身生存的这种真理的理解。
对，那约瑟刚才把我们又带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把更多的思考留在下一期，我们期待明天，也就是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和约瑟还有恩惠，我们再在这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清教徒的教育观。那么也盼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给我们写信，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因为写信发短信就是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是要不可及，也不是要